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月获知，中国大陆2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上海建筑弱电专家徐永清再次被网判四年；吉林省延边公安局副局长袁龙哲迫害法轮功；上海市奉贤公安分局局长唐丽娜遭恶报判刑12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0月获知，中国大陆有2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分布在辽宁、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河北、黑龙江、湖北、宁夏九个地区，其中辽宁省迫害最为严重，非法判刑8名法轮功学员，其次是广东省，非法判刑7人，共有8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原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董怡然，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误判3年，现已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86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淑珍被非法判刑3年缓期5年，勒索罚金5000元。四川省巴中市统计局优秀公务员，也是法轮功学员彭化英，被秘密网判3年，他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工作者。据明慧网报道信息统计，2022年1月到10月，至少554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建筑弱电专家、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于2021年10月从老家浙江省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诬告。2022年7月11号，他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徐永清不服，当庭提出上诉。现年58岁的徐永清是建筑弱电专家、高级工程师，熟悉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徐永清修炼法轮功一直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办事认真，又因为他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与尊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徐永清曾两次遭到迫害。2016年上海漕宝路地铁站出现了污蔑法轮功的画板，徐永清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撤掉画板。上海公安不但没有撤掉画板，还对徐永清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徐永清被网判2年，勒索罚金5000元。2019年11月，徐永清结束2年冤狱，从江苏洪泽湖监狱回到上海。由于在监狱中被打受伤，徐永清身体一直不好，失业在家，但不管他住到哪里，都会被当地公安骚扰监控、驱赶，被迫四次搬家，被剥夺居住权。2021年10月20号，徐永清从老家浙江龙泉办事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非法查包，查到一本法轮功书籍。龙泉市公安局龙泉建池派出所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判刑为借口，将其绑架，非法关押到龙泉市看守所。2022年5月18号，徐永清被诬告至丽水市莲都区法院。7月11号，徐永清在龙泉市看守所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开庭。期间，徐永清及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正气凛然，指出此案自始至终都是冤案。当庭没有宣布结果。11月2号，法院网判徐永清4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边州公安局副局长袁龙哲在其任职期间 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勒索罚款。他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具体指挥和执行者之一。今年4月7号，合隆市复姓和蔺姓两名法轮功学员因散发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真相传单，遭到合隆市文化派出所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取保候审。9月5号，敦化市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马文华因一年前盖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印章，被江东国宝一所街道委五六个人非法抄家，抄走2枚印章、60多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袁龙哲是上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执行指挥迫害者之一。之前袁龙哲还曾担任吉林省汪清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离世2人，12人被非法判刑，勒索现金6000元，劫掠现金5万元，取保候审3人。对此袁龙哲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号，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唐丽娜受贿案。唐丽娜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受贿所得财物及其收益被追缴。经调查，2007年到2021年，唐丽娜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政治委员、上海市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401万多元。现年61岁的唐丽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科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副书记、杨浦分局党委副书记、奉贤分局党委书记。2015年5月到2021年5月担任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唐丽娜参与了对上海地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她任职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判刑，其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等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唐丽娜因受贿被判刑罚款，或许是上天惩罚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巴塞罗那民众呼吁必须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9号，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举办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拉起写有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引来路人关注，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市中心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法轮功学员准备了各种语言的传单，过往行人在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卖给全世界，无不表示感到震惊。人们纷纷说，怎么能允许这种恶行存在，我们必须要制止，有的全家人都上前签名，也有学生或朋友结伴来签名。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告诉法轮功学员，因为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母在中国也被迫害，被警察威胁抄家，老找他们麻烦，日子很艰难。她说，共产党就是个恶魔，专门迫害好人，不过真正有信仰的人不会畏惧死亡。她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善良。活动即将结束时，来了一对姐妹，妹妹正在上中学，一直想写一个关于人权议题的作业， 因为他知道中共在杀戮新疆的穆斯林信徒，他看到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后非常震惊。他表示要把大卫·乔高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加入自己的课业议题里。他还想让更多的同学了解这个真相，关注这个世界的现状，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姐姐也说，中共利用中国人的血汗钱扶持了很多邪恶的势力与政权，希望早日看到中共解体。姐妹俩都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2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疫情期间救人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0日。2020年1月26日农历初二这天下午2点来钟，我们村突然全村封闭，不准进出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开始觉得是不是要开始大淘汰了，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救，心里又着急又觉得无计可施，因为不能出村。开始很多同修都在家默认这种形式，也有的觉得平时该讲的都讲了，真到了这个时候也是静观其变了，也有的觉得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利用来多学法，所以开始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没有采取行动。由于我每天都能上明慧网看到网上的疫情真相资料，而当地很多都是老年同修，很少有能上网的，所以我就很着急地拿真相资料给同修看，然后我们出去发。一开始不知道在这严密看管的时候怎么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就在自己小区发，因为小区有监控，我又是熟悉面孔，就是戴着口罩也能从体型上看出是我，所以我就不定时地看到哪个单元的门开着，我就进去从5楼开始往下发。我们小区共有6栋楼，每栋楼有5个左右的单元，共5层楼，我每次最多发2个单元，因为很多单元都是新型的门，没有门把手，所以我就网上买的双面胶，一小块就能承受住真相资料，粘贴在门上方，出门送垃圾的人就能看到。这样我慢慢的发，很快把6栋楼发了个遍，然后我和同修交流，让各村各小区的同修都这样把自己范围内的资料发一遍。开始有的同修觉得这样封闭管理，人家一下子就会知道是谁发的。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大家都认识到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就都陆陆续续地做起资料发起来了。我们发现很多在恐慌当中的人们看到真相资料后心里都稳下来，平时不大看资料的人很多都拿起来看，这个效果很好，我们也很受鼓舞，所以到1个月后，各村慢慢都开放了，可以出门活动了，我们也把资料扩大到周边村庄。再后来开始打疫苗了，人们都觉得没危险了，可以保命了，有的人就觉得我们让他们三退没有必要了， 好像他们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了，就有人开始说三道四的，说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有一个同修在我住的小区发资料的时候，让监控拍到了，负责管理社区的村会计就找到我，因为我是他们挂号的人，说我肯定知道那个发资料的人是谁，让我转告，说上面不让发这些，说是违法行为，要报派出所的。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违法，并且讲了宪法中信仰自由。2011年3月1号，新闻署50号令的解除印刷大法书籍的禁令。2000年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等等事实。我直接联系那个查找监控的小区的义务人员，也想把同样的话告诉他。开始他不接受我的邀请，我平和地要求去他家拜访，他也是拒绝。最后他们说，你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发，就是别在小区里发，因为他们也有任务。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大面积地在这片发一遍资料，因为我们这里环境卫生检查很严，张贴效果不好，往往这边刚贴好，那边收拾卫生的就要擦洗干净，不但没救了人，还让世人造业。所以我就和学法小组的同修 Y 商量这件事，觉得有必要大量发放，而 Y 同修也很着急，想让我们这里年纪大的协调人帮助联系其他同修尽快发放。结果联系到各片的协调人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有的同修怕这样大面积的发放引起邪恶的恐惧，再次让这个平静的环境不平静，没法按部就班地讲真相。最后我和外同修达成协议，我们小组四个人慢慢做这个事。白天我把明慧网上下载的 A4 大小的资料打印出来，再加上那篇真相单篇，基本都是200到280份。根据村庄大小，晚上大家到学法小组一起装到自封袋里，然后我们一起学法，等到第二天晚上我们集中去发，连着两个村一起发，没发完的就记住，下次再接着发，如果剩的少就隔几天白天坐公交车去发。从打印资料到组装资料到分下去发放资料，我们没有闲着，都是发正念，并和真相资料交流，一起发挥最大的能力去救世人。农村养狗的多，我们发放资料时都好像走了另外空间一样，那些狗对我们闻而不叫，都走到他眼前了才发现有条狗，有的狗还摇着尾巴跟随着我们走一段路，好像在出门送友人。如果下雪天，我们就步行去附近的村庄和小区去发，路上好走的时候我们就骑车或者开车去。因为我们四人中有两人不会骑车，一同修有小型电动车没法带人，所以经常是我骑车一段路一段路的换着带着那两个不会骑车的同修。都到目的地后，我们就分头两个人结伴发放。大冬天虽然很冷，只要一出门了我们就不说话，开始发正念，分头默契地配合好，不但不觉得冷，还浑身热乎乎地冒汗。那时候我们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让世人看到那些真相，知道大法目前在中国是合法的，让世人都敬重大法，看清邪恶的谎言，早些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早些得救，就能躲过这个中共病毒。虽然发放后总有不能得救的人把真相扔到路上，有的同修说这样发放是浪费，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封闭的连集市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不能因为几个人的不能得救而阻止大多数人的看真相得救，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把我们这里和周边镇上几个村共接近50个村都发放了一遍。 那份告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真相单篇，我一直是隔一段时间就打印一些，给同修看，给世人看。当然，一直有部分同修反对我们总发那个单篇资料，但我们一直是配合着其他真相资料发放的。后来到2022年5-6月份，明慧网经常讲邪恶清零的事例，同修们都把法轮功是合法的那个事和那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的事作为主要论据来提。同修对我们当初做的那个大面积发放的事也就没有了意义。我认为有很多真相资料不是只给常人看的，我们自己也得首先要看明白，才能给世人讲明白。以上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关关坎坎全靠信师信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觉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4日。我于1997年6月喜得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25年来经历了方方面面的磨练和心性上的过关，也经受过严重的迫害和数次骚扰，一直以来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坚定的修炼的心，丝毫没有变。梦中点化投稿。今年2月22日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人要我写修炼心得体会，我说不会写。他拿着我曾投过的一篇稿纸给我看，这不是你写的吗？我哦了一声，便问他，你写了吗？他说我写了。我问写了什么内容，他说儿女之间的事。我又问你写了几篇，他说写了两篇。他接着催促我说，你要快写哦，时间快了，结束了就没有机会了。梦醒后，我想可能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我写出自己修炼中所走过的路和做过的事，回顾一下心性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否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了一个修炼人，是否每一丝每一念都在法上，是否每一丝每一念都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了自己。同时我又想，写自己的修炼体会是证实法呀。于是我拿起了笔，写了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2月26日完稿的当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老师要我抓紧复习后面的试题，还告诉我说很快就要考试了，要抓紧啊。从以上的两个梦，我悟到正法到了最后了，要赶紧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放下人心，放下执着，跟上正法进程，兑现下世前的誓约，交上满意的一份答卷，跟师父回家。下面就谈三个修炼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每一关都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闯过去。记得在2019年的一天，女儿打来一个电话，我只觉得耳膜一震，原来是她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边哭边诉说，我不想活了，我没脸见人，你买瓶毒药给我喝了吧，一了百了。我定了定神，强压住对女儿的担忧心痛，说， 你不要哭，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这样伤心。他抽泣着说，乡派出所的人多次上门或打电话给我，让我劝说父母放弃练法轮功，否则要对我和我的家庭怎么样怎么样。他又说，您就写个保证书，让你退出修炼大法，你就退出吧。女儿和女婿都是教师，有三个儿女，小日子过得蛮温馨的。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警察的骚扰、世人的歧视、白眼及对家庭子女们的株连政策等等，让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恐惧，怕骚扰，怕丢饭碗，怕丢面子，怕胁迫，又不能忤逆父母，他只好说要我买瓶毒药让他喝下，一了百了。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迫害，用儿女情来钳制我放弃修炼。我坚定地对女儿说，你的生命你自己决定，你想怎样我也管不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学法修炼的心谁也动不了。接着我又说，这样吧，你把我的电话告诉派出所的人，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与你父母闹翻了，要他们以后别找你，直接找我吧。后来派出所的警察给我来了电话，要上我家来，我答应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悟到是我该救这些警察了，这个事情我必须面对了，让他们了解真相，从而有个美好的未来。那时是夏天，很炎热，我买了西瓜水果，他们一进门我就客气地让他们坐下，端上茶水和水果让他们吃喝。他们表明了身份和目的，说什么是上面的指示跟我谈谈。他们问我，您老人家还练法轮功吗？一下就切入了讲真相的话题。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还在练法轮功。他们又说，你为什么还要练呢？国家不允许呀。我说，我这样告诉你们吧，我以前有很多种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吐血、拉血、头晕、四肢麻木、胃病等等。有一次身体里只有三克血了，救护车送到市二医院抢救，治了一年多也没治好。因家里穷，三个儿女嗷嗷待哺，我又不能干重活，也没有钱治病了，只好求神拜佛。一次幸运的机会让我遇上了法轮功，看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我明白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的道理，明白病业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你们看我现在是60多岁的人了，什么病都没有，不吃药不打针，走路轻轻松松，心里只有善没有恶，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们说好不好？这样的功法能不练吗？再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大街上的广告牌上还写着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多好啊。他们说，做好人当然好，只是你不要在外面宣传，就在家里练，谁也看不见你，我们也看不见你。我又对他们说，你们有事直接找我，不要老找我女儿，她经不住你们给她的压力和打击，她要我买毒药给她喝，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们要承担责任的，你们有多大的罪呀。他们无话可说就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来骚扰了。经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关每一难都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闯过去，放下情，放下怕，放下执着，放下思，处师正法，救度有缘人。第二个小故事，善待同修，闯过劫难。2021年11月9日，我接受了护理一位病业中同修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该同修有很长时间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不做三件事了，走入常人的唱歌玩耍之中。该同修以前的职业就是歌唱演员，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同修们劝他要利用好嗓子唱大法歌曲，要抓紧时间修炼救人。他有怕被再次迫害的阴影，不敢这样做。他也听不进同修们善意的切磋， 放不下对人生享乐的心，越陷越深。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他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去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全身肿得邦邦硬，双脚双腿肿得有腰那么粗，像铁棒，小便肿得有足球那么大，双奶肿得像喂奶的妇女那么大，睡在床上拉屎拉尿，像一堆木头一样。他妻子同修又被邪恶绑架了，他儿子不愿侍候他离开了。我看到这样的情况，心想，该同修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真不该来的。我求师父加持，让该同修从磨难中走过来。第一步，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二步，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发正念；第三步，让他从内心清除以前所做所说所唱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念头和行为，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切。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一丈多长，身子有饭碗粗的黑蛇缠在他身上，蛇头就和他肿得有足球那么大小便一模一样。我发正念，黑蛇就下来了，离开他家。几天下来，他消肿了很多，也没那么硬了，他能坐起来，能下床了。下床后就让他练功走动。第十五天晚上，梦见在师父的加持下，数不清的另外空间的狼、狗、豹、虎、狮等等被我发正念全部清除了。经过一个月后，同修消肿了，有人扶着他能走路下楼了，也能坐轮椅到外面走动了。真心谢谢师父，谢谢所有帮助他的同修们。第三个小故事，善解众生因果。2021年12月13日，我女儿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开车撞人了，要我去县城医院护理被她撞伤的人。伤者是位男的，53岁，开餐馆的。我到医院后，看见伤者昏睡着，脸色苍白。得知伤者刚做了第一个手术，因左手上下断三节，肋骨断了14根，两根刺穿了肺内胸腔，所以第一个手术就是做开胸拔肋骨排污血。我见此情此景，真是心痛不已。我定下心来，求师父加持弟子，帮病人解除痛苦，同时安慰女儿，事已至此，也就顺其自然。我来了，我会求师父加持，让病人手术顺利，很快康复出院的。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下来，我得到病人及家属等人的认可，一切投缘。我就跟病人讲了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解除痛苦，一切也会顺利，很快就会出院回家的。他要我拿笔写下来让他默念。一个星期后，第二个大手术有三个开口接骨，胸、手上、手下要同时一次性做完。我跟病人说，不要怕，默念九字真言。4小时后，手术一切顺利，做得很成功。4天后，医生要病人下床站一站。那天白天刚打完吊针，晚上四个医护人员想让他下床站一站，四个人共扶了他4次，他痛得不行，没能起身下床。因为我白天在医院，晚上在我女儿家住，病人对医护人员说，他实在痛得太难受了，等明天老爹指我来了再下床吧。第二天一早，医生还没有上班，我就去了。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告诉我，并说，我只相信您老人家。我让他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左手慢慢伸进他后背，右手扯着他的右手，他妻子在另一边拖着他左手，他轻轻松松，没觉得有什么痛，就站在床下了。他对身边所有的人说，只要老爹在，我就不在乎痛，不在乎不能站立，只要老爹坐在这里，我就感觉非常舒服。其实他每次复查拍片 CT 上下搬动都不要任何人动他，连他妻子都不让动。他说他妻子一动他，他太痛了。他对我这样说，您老人家要是在医院做事，不知要减少多少病人的痛苦，我太感谢你了。 12月26号一早，我扶他下床，在病房一来一去走了两次。27号一早，又扶他下床，一来一去走了七次，之后就不用人跟着了，能自己吃饭了。我心里求师父，病人已经不需要我帮，也可以活动了，让我回家吧。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因为防疫，医院规定陪护病人只能一人。医生告诉我可以暂时回家，过几天再来。我真感谢师父，帮我顺利地离开医院回家了，真是太神奇了。另外，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也讲一讲。我在医院的第五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这个病人是我前世的亲儿子，因为不务正业，小偷小摸，偷了我现在这个女儿的东西，被抓他的人将他的胸部手打断，也就是这病人现状一样，而那个打他的人就是我现在的女儿，因手段太残忍了，今世转生到我家成为我女儿，通过这次车祸与前世儿子了却前世所结下的恩怨，是大法的圆融，善解了前世造下的恶缘。真是前世因有果，今生父子缘，我知你是他，你知我是谁，善解众生因，法中得团圆。写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1日。一天，同修 B 找到我，让我过两天去接即将出狱的 A 同修。想到现在讲真相救人这么忙，我有些不情愿。我按同修 B 给的地址找到了同修 A 的丈夫，听同修丈夫说，接到准备出车去监狱接同修 A 到社区，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修 A 出狱的当天，我们一行五人开车去接同修，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到监狱大门口，别的车都在扫码登记，而我们的车在师傅的加持下，没办理任何手续，直接驶入，正好碰到同修 A 的丈夫和女儿。谢谢师父的安排。我们与同修家属交流，并为同修家属打气，绝不能让同修 A 被接到接走，不配合司法所人员签字。当时接到还没来人，就不联系。当 A 同修走出监狱门口时，同修的女儿直接就把母亲拉上自驾车。司法所人员没说什么，其中一人拿着文件等着让同修 A 签字。等同修 A 在车里换好衣服，我们让家属把车开走，我们则紧随其后，以防止司法所人员赶上来。果然到了大门口，司法所的车追上来，夹在我们两车之间。司法所人员并不甘心我们直接把 A 同修接回家，一个人下车来拿着文件准备让同修签字。我们开到另一侧车道，告诉家属赶快把车开走。同修丈夫紧踩油门，我们也紧跟着，速度飞快地离开监狱大门， 将司法所的车远远地甩在后面，直至看不到司法所人员。随后，我们的车领着同修家属的车，开到主干道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见到了 A 同修。A 同修一看到同修们来接他回家，激动地一直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同修 A 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要出去救人。同修 A 整整被非法关押了五年，外边的消息什么也不知道，家人不修炼，但知道大法好。我们就告诉同修 A 多学法，多发正念，不配合街道派出所上门骚扰，不给开门，不签字，如果骚扰严重，可暂时到其他同修家住几天，把状态调整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只顾自己多救人，没有考虑到帮助同修也是在修自己。同修有难，不能不帮。无论是黑窝里的同修，还是出现病业状态的同修，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和邪恶抢同修，不让恶人因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这也是在救人呢。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去度极心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9日。一直以来，我对师尊讲的度极心这段法未能深入的理解，只知道度极心这个执着心一定要去掉。对于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度极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句法一直未能深入理解。也因为我未能深入理解师尊的讲法，度极心一直没有完全去掉，只是在度极心出现的时候尽量压制，从其他角度宽解自己，但是这个度极心的根一直没有去掉。初中时我就接触了《转法轮》这本书，高中的时候我天天下晚自习就读《转法轮》，师尊也为我开智开慧。那段时间我对成绩没有任何执着心，高中成绩也从班级倒数几名一跃成为班级第一名，一直到读大学、读硕士、读博士。虽然学业并非一帆风顺，但对初中、高中时期一直倒数的我来说， 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妒忌心也逐渐显露出来，而最近也越发猖獗。发觉到事情不对劲是在上周某一天，堂妹找到我，问我论文写作的思路、框架、综述文章写作需要有哪些思路。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这几年读博、读硕士期间一点一点学、摸索出来的。由于读博、读硕士期间一直没有导师教我，学会这些花费了我很多时间、精力。所以在与堂妹通话的时候，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要告诉她吗？要不糊弄一下得了。但是在这个念头闪过的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这是执着心，赶紧否定了她，并把我所有的写作关键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当时我以为这一关已经过去了，但是当天晚上与堂妹聊天的时候，我随口一问，你要读博吗？她说要读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她只读硕士不读博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脑中忽然有了各种想法，千奇百怪的想法都涌出来了。比如堂妹如果读博了，那我就不是家族里唯一的博士了，到时候大家会去巴结堂妹，忽略我。要是我博士不能毕业可怎么办？要是妹妹都毕业了，而我还拿不到学位，那大家会瞧不起我，嘲笑我的。种种想法，加上最近的学业压力，让我异常失落，垂头丧气。这段时间临近博士毕业，而我博士毕业延长了一段时间，虽说也正常，但是看到周围同学有提交论文的，有毕业的，心里还是忍不住失落。而且这段时间毕业要求的论文成果也出了问题，可能面临论文成果不能用的问题。成果不能用的话，近在眼前的毕业就成了泡影。可以说重重压力都涌上来了，这段时间我也格外难受。在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我哭着说，我明明努力了啊，我比别人要努力，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为什么让我这么委屈？在这种压力和委屈的情绪下，我连续几天没有学习，开始看韩国综艺节目排解心中的郁闷。原本已经戒掉了，很长时间没看了，也一直放纵自己，开始胡思乱想，以前看过的不好的小说、漫画里的内容，本来以为都去掉了，可是在那几天就像都翻出来了一样。以前去色欲心就去得很辛苦，这段时间所有的现象就像又突然出现了一样，在色欲心的驱使下，开始熬夜看节目、刷微博，有各种不好的行为，涌出各种肮脏的念头，也忘记了学法，整个人就像要沉沦了一样。就这样过了几天之后，我才打起精神来，开始从头找自己，开始后悔，开始反思。这其中的根源有对堂妹的妒忌，也有对同学的妒忌。看到大家科研顺利，总觉得自己的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到好的导师，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心怀不平、委屈，感觉不公平，这是妒忌心的表现。抱怨、怀疑师尊的安排，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体现。有事情想到的不是哪里不符合法，而是怕家人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这是情。为了学位的事情垂头丧气，对学位太过看重，这是重名利之心。这其中面对问题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我付出了很多，我花费了很多心血，这是自私之心。而且 因为这种妒忌、自私导致的沮丧，致使以前去掉的部分色欲重新翻出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回想我的修炼路，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遇到坎坷了、挫折了，看到别人顺利取得成果，委屈、不平、抱怨、消极，然后消沉，学法不入心，或者找理由中断学法、不学法，则混同常人，导致各种执着心重新翻出来。过段时间，后悔、反省，重新去掉各种执着心。这或许也是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句法在我这个层次，我的经历中的体现。这段经历之后，我也认识到，这修炼的路上，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着各种磨难、痛苦。在面临这些磨难、痛苦、难关的时候，不要为了排解痛苦去看常人的娱乐节目，一定不要忘记学法。也感谢师尊在我这坎坎坷坷的学法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弟子。弟子今后一定认真学法，去掉各种执着心，特别是妒忌心、色欲心，不再为自己找理由放纵各种执着心。以上是我对近期所经历事情的一点点思考，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梦中所见待圆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9月22日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上明慧网，突然发现明慧网上登载了师父发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圆满的名单，我马上就想去寻找自己的名字。我看见网上分三个档，第一档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迅速浏览这个名单，先找到自己所在城市，就仔细找自己的名字。我把名单拖到底，也没看到我的名字，但是有爸爸的名字和一位女性同修的名字。我当时非常震惊，也很着急，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于是就去查看第二档，第二个档写的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大法弟子名字的后面都有个括号，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了很多字，大概是说我在这26年的修炼中，三件事哪方面没做好，还有哪些执着心，还有因为自己偷懒没练功、没发正念、没学好法。表面上我是修炼26年了，但是最后按我实际学法、发正念、练功的状况给我累计时间，比如10年，也就是说我这26年中累计我只修炼了10年时间，那16年我没有修炼，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痛苦了，我想自己和爸爸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一起修炼，可是结果却差距如此之大，太大了。可我心里还是想，我比爸爸修得好一些，我的名字应该在已圆满这个档中，爸爸应该在待圆满这个档啊，我心里很是疑惑。我又继续往下看第三档，未圆满大法学员的名单，有个意念告诉我，这些学员都彻底掉下去了，甚至不修的，非常可悲。这时梦境突然换个场所，眼前有一艘大轮船，很多大法弟子在陆续登船，我看见了爸爸，爸爸看上去非常年轻帅气，穿着很漂亮，正往船上走，我在后面喊爸爸，可是爸爸头也不回继续往船上走，于是我快速跑过去，我也要登船， 可是当我跑到轮船的扶梯前时，却被人挡住不让我登船，因我手里拿着个包袱。我心里急坏了，知道这些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都登船要走了，我如果上不了船就没机会了。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是待圆满，未圆满现在不能登船，但我还有机会和时间继续修炼，修圆满了再登船。我看着大轮船开动了，我坐在那儿哭，有很多同修也坐在那儿哭。我那个后悔呀，自己为什么偷懒，为什么不好好修，痛苦难受，着急上火。这时听到爸爸说起来练功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心里稍微高兴了一下，但是还是蛮难受，这梦太逼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近期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是犯困，就没怎么练功。奇怪，做了这个梦后，我突然变得不困了。我知道师父看我醒悟了，为我消去了困魔。感谢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这些年的确，我练功练得很少，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过我。可是自己太差劲，精进不几天又偷懒了，我真的很苦恼，为什么这么懒惰呢？师父，弟子在这里诚心向师父忏悔，弟子对不起您，让您费心了，我决心从明天起好好练功，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尽力弥补自己落下的一切，从待圆满走进未来的已圆满名单中，写出自己的梦境，衷心希望现在处于和我一样状态的同修也立即精进起来。我们都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我们是能修成圆满的大法弟子，让我们都能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让我们最后都能登上师父的法船，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同修，师父在等着我们，加油。自己层次中所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